中美秘密接触。1970年，中美互相打量。纵观整个60年代，俄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始终维持在一种充满了敌意的平衡上。60年代初期，莫斯科与北京剑拔弩张，在柏林与古巴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华盛顿也是各不相让，几次险些发生正面冲突。华盛顿同中国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关系冷淡，最近2年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对话。然而在70年代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三大强权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这些会谈很可能会改变当前他们之间脆弱的关系。他们一个漫不经心或者其他的细小表示，都可能打破这种早已受损但依然存在的平衡。美国和苏联已经就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讨论了几个月，而且正在准备新一轮的会谈。自去年10月以来，莫斯科也一直在同北京就缓和双方在长达4500公里的边境上的紧张形势进行谈判，但毫无进展。上个星期，中国人在同意与美国在华沙恢复一推再推的会议后，停止了在三国间的谈判。1955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同中国共进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第一次是在日内瓦，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华沙。2年之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会议的形式。不久后，两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一直到1969年底，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道塞尔，一位资深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雷扬进行会谈。后来，他们又在中国大使馆谈了1个多小时。那次会见整整1个月后，中国人在1970年1月打电话说，雷扬想进行回访。第二天，他乘坐一辆挂有中国红旗、尾灯改制成灯笼式样的高级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喝茶的时候，商定下周在中国大使馆重新开始正式会谈。从那以后，会谈就在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交替进行。北京同华盛顿之间亲密的逢场作戏是经过仔细安排的。中苏关于减轻边境紧张局势的谈判，原计划上个星期在北京恢复，但显然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已推迟举行。莫斯科同意讨论小部分的边境调整，但中国人坚持更多的要求，双方军队撤出有边界争议的地区。苏联承认，现行边界的划定基于可追溯到沙皇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同样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的谈判人第一副处长瓦西里·库兹涅夫晚1个星期到达。他2星期前抵达北京时，中国只派出1名2级官员去机场迎接，故意怠慢他。西方观察家们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意恢复华沙会谈是由于以下2个原因。一，这些天负责北京大部分事务的是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务实态度的周恩来总理。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摆脱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孤立状态。二，中国人真正担心的是边界谈判的破裂会导致同苏联的战争，因此他们希望同美国的会谈会迫使莫斯科变得更加温和一些。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他们也因为 重新恢复的中美会谈的美好前景倍感不安。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书《中苏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苏联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狂的恐惧，他们害怕美国站到中国一边去。类似的梦魇也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他们同样害怕苏联会与美国达成默契。无视从中苏互不信任的关系中获利的诱惑，美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哪怕是敏感水域垂钓的建议。看起来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不断激怒对方，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关于是与非的理论大战。北京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变节派，在边界谈判之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愤怒的指责。塔斯社指责中国人有着可笑的沙文主义情节和军国主义的变态心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也会成为攻击的靶子。伟大的俄国演艺教师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名其妙地成为两大红色巨人分歧的象征。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张演员要揭示生活的真相，而中国人却认为这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当一家中国报纸攻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只纸老虎时，莫斯科出版社的一家刊物也反击说，中国的剧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毫无生气和完全麻痹了。而事实的确如此。东方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也应该制造人造卫星。今天我们高兴地宣布，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愿望实现了。中国新华社不无自豪地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技术成就，发射381-IB 号人造卫星并成功地进入地球轨道。1970年4月，到处都能听见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这颗卫星的体积大约是1957年苏联制造的2倍，它的发射说明中国在开发火箭和电子装置等技术方面已经跻身于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等国的行列。这条消息的宣布在西方引起了震惊。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告诉国会，中国企图在不久的将来试验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或运载火箭。五角大楼上周又说，发射火箭显然反映了该国技术上取得了重要进步。更确切地说，中国正朝着一个重要的目标前进。到1973年，中国要制造出能够飞抵美国和欧洲的核弹头。这条新闻促使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进行防卫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当毛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几乎终止了对外联系，并且北京与国际社会完全脱离了。为了应付国内的混乱，中国把42个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至今只重新派出了其中的21个。现在，中国正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1970年5月，毛泽东发出号召，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革命斗争。在林彪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陪同下，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抗议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角色而进行的群众集会。林彪宣读了他的讲稿，声称美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很少使用第一人称讲话的毛泽东写道，我相信美国人民的斗争最终将取得胜利，美国法西斯统治一定会灭亡。同时，毛泽东等人也发表了示威讲话，反对美国对柬的侵略，并准备放弃在华沙与美国进行的大使级会谈。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渐渐开始修复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外交纽带。两个月前，周恩来总理飞往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后，北京又同意与以前的修正主义者贝尔格莱德互助大使。北京最近的新外交政策充满活力，积极支持正在逃亡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政府。中国不寻常的举动使莫斯科陷入了困境。正如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说的那样，西哈努克的政府是在北京孵化出壳的，因此莫斯科不愿意承认这个政府。相反，苏联力促莫斯科与北京在印度支那进行不明确的联合行动，中国没有同意，所以苏联上周对毛泽东及其政策进行了还击。中国的对外活动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务实派的周恩来所做的努力。周恩来成功地恢复了国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国内领导人从国家混乱中摆脱出来，有精力关注国外的态势，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保守派主张巩固政治，江青领导的激进派则认为应该由年轻人来掌权。双方的矛盾逐步深化，而在这场斗争中，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似乎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的科技事业也从文革的混乱中不断地得到恢复。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专家们得到结论，北京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接近洲际弹道导弹时代。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估计，中国人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开始试验洲际导弹。中国海军对坦桑尼亚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证实了上述预测。1970年5月，该国总统尼雷尔为中国在达累斯萨拉姆建造的海军基地奠基。坦桑尼亚临印度洋的水域可作为导弹试验的天然着落点。洲际弹道导弹 ICBM 可以从中国西部发射，飞越印度后落在该水域。北京也许正在期盼着导弹试验的这一天。军人黄永胜。前两次外国要人的来访都是由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热情的谈话。最近几周，1970年8月，中国又第三次迎来了外国友人的来访，来自罗马尼亚和北朝鲜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仅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会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70年8月中旬，南也门和苏丹的领导来访时，黄永胜与周恩来一同迎接。香港的观察家们认为，黄永胜是军队里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黄永胜自己的事业也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军队的发展情况。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了文革，其本意是粉碎旧秩序，建立新社会。这一方面要靠军队，另一方面要靠重新振作的政党，还要靠具有毛泽东思想的新一代年轻人。但是蛮横的红卫兵使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因此毛泽东被迫调用军队， 不仅要恢复秩序，还要管理国家。现在，军队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北京的政治家们要求军队把权力交给共产党，而军队领导们只是做出了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最近几周内，山东、山西和贵州的共产党书记被驱逐出了革命委员会，结果导致了全国29个省中有27个省被军队控制。在北京，政治局中的21名成员中，有半数以上是军人。军队之所以能够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彪的野心。长期的国防工作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能否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要取决于和各省军队领导的关系。林彪于15个月前当上总参谋长之后，加强与各省军队的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黄永胜肩上。他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加强了自己与各省军队的联系。为了避开北京五角大楼里军事委员会的老元帅们，黄永胜在另外一个小办公室里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支持者们有效地操纵军队。林彪因病，最近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因此在为林彪效力的同时，黄永胜也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1927年，黄永胜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组建了中国红军的核心部队。在日本侵华和内战期间，黄永胜经常为林彪工作。1967年夏天，作为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第一个提出文革搞得有点过分了。他公开支持保守派，宣称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能脚踏两只船。当红旗激进派要粉碎他的广州指挥部时，黄永胜毫不理会他们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宠儿，并命令部队向红卫兵开枪。他接受命令到北京承认了错误，但第二年春天他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黄永胜显然成了对周恩来非常重要的人物。周恩来自己的权力范围也在逐渐变小，在性格上两人差异很大。周恩来举止儒雅，处事老练，黄永胜出生在湖北省中部的一个农村家庭，看起来有点农村的土气，并经常声称自己读的书少。即使把我的肚子都掏空，也找不出一滴墨水，他说。黄永胜吃饭时喜欢吃辣椒，一种湖北产的辣椒酱。但在广州军区的日子里，他却喜欢上了南方的佳肴，尤其是蛇汤和狗肉。来到北京以后，黄永胜学会了如何应付正式的外交场合。尽管他有时不得不看着周恩来才知道该站在哪里，什么时候该讲话。最近，当一个外国来访者在机场见到来迎接的黄永胜时，非常惊讶。他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却一点也没有发觉露出裤脚的蓝白条睡裤。